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36讲，一错再错。路加福音13章1至9节，弥迦书7章1至4节。普杰西牧师，2020年2月2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上个礼拜你们大家都听到了洛杉矶湖人队的大明星布莱恩直升机事故身亡的消息。很多人纪念他，布莱恩是个大英雄，另一些人则认为布莱恩的人品不怎么样。不管你持哪一种观点，我们都承认他的死是一个悲剧。上个礼拜天的敬拜结束后，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心里不免思绪连连。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悲剧？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13章的这段经文就有关于这一点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遇到这样的悲剧，我们应该悔改。这听上去好像不那么容易理解，但我希望到结束的时候大家会比较明白一点。首先来看我们对苦难的看法。这段经文只有路加福音里有，其他几卷福音书里没有记录。这段话的确有点难度。说有点难度并不是因为不容易解释，而是难在解释之后我们如何来面对。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13章一节。第一节提到了这件事情，看上去耶稣并不知情，意思是比拉多杀害了一些加利利人。虽然我们不知道详情，但从历史学家们的记载上可以知道，比拉多几次三番对犹太人采取过武力。大家都知道他不喜欢犹太人，不喜欢他们的宗教和传统，因此从这一简单描述上，我们大概可以猜到，加利利人献祭的时候，比拉多杀害了其中一些人，把受害者的血掺砸进了献祭的动物血里。这里的人好像是在把一个惊人的消息告诉耶稣，讲述的人一定对那些加利利人抱有同情心。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不喜欢比拉多，也恨恶罗马人。在告诉耶稣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一定期望耶稣对这样的暴行会产生同情和对罗马人的愤怒，但众人的期望落了空。耶稣利用这件事来对犹太人阐明关于审判的事。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在11、12章里，耶稣已经对审判做了很多论述，这里他要来解释审判和苦难。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接着他又举另外一个他亦都很熟悉的例子来强调他的观点。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在这里所针对的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想法，不但是当时，也是今天我们听到或遇到不幸消息时心里常常会问的问题。当不幸灾难临到，甚至接二连三的临到某人时，一定是那人做错了什么事。若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你也会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怎么会这么倒霉？或者相反的事情发生，也就是突然间好事接连不断地发生在某人或发生在你身上，你心里会不会想，我大概的确是比别人强，比别人顺利。耶稣把这两件可怕的事情作为突发的苦难临到，问众人，你们是否认为这些人比别人更糟糕更有罪？他的回答明白无误，不是的，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糟糕。你不能看到苦难后就推算出一定是这些人干下了什么坏事。你们大家可以想一想，有没有人在听到布莱恩遇难后联想到他生活中曾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是他的知名度，他的天文数目的钱财，或者是他那些不光彩的事情？主耶稣说，你们的这种观念都错了，并且我们错了不是因为我们以为我们错了的原因。耶稣不仅指出我们对苦难的观念错了，也指出我们对自己是观念错了。他在这段经文里指出，苦难不幸的时候不是要给人们带来安慰，不是罗马书八章的凡事相互效力教信神的人得益处。他说，你们根本不知道，原来你们都应该配得这样的惩罚。 你们应该感到惊讶的不是这样的悲剧发生，这样的悲剧怎么还没临到你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你们的反应应该是悔改。耶稣所说的直接与我们人性的每一个层面相对立。我们对自己，对周围的人，甚至对神的观念都错了。他是在说，人类的状况是如此糟糕，如此有罪，与神的圣洁，神的诫命是如此相反，如此相去甚远。我们到现在还未受审判，实在是个奇迹。耶稣把我们人类对邪恶、受苦、不幸的观念彻底给颠倒过来。应该惊讶的是，为什么这些尚未临到有些人？我们为什么还会有愉快？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好东西？为什么神仍然允许太阳升起，允许雨水降落，允许孩子出生？为什么这一切好事会临到最邪恶的人类？为什么我们如此得罪了神，这些好事还会发生？当大楼倒塌，直升机坠毁，你以为那些人都不如你吗？耶稣说，每当这样的悲剧发生，你们应该跪下向神祷告，悔改。因为这样的悲剧本应该临到我们。我不知道你坐在下面的感想如何，这可不是我们平常礼拜天的感觉。不管怎样，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是这段经文明明告诉我们的。耶稣说，如果你们不悔改，这样的事情临到你们不是假如，只是时间问题。或许我们不是最邪恶的罪人，但我们仍然应得惩罚。因此，人应该做的唯一的事情是悔。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应当悔改的是什么呢？耶稣不是说你应当为某件事悔改，而是我们应该为自己的一生，为我们的一切悔改。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这话听上去实在有点极端，对吗？马丁·路德的95条一开始就说，我们的一生应该是悔改的一生。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热爱自己，珍惜自己，所以总有点什么可以让我们沾沾自喜，引以为傲的东西。你不需要找出自己某个特殊的罪来向神祷告悔改。你的一生，你的全部一丁点都不可能被神悦纳。作为亚当的后代，你的罪早就应该得到惩罚。福音信息的总和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约翰宣讲这个信息，耶稣宣讲这个信息，使徒们宣讲的也是这个信息。因为这是人类的问题，这也是神子民的问题。每个人都应当转向那位造他的神。这个信息或许是人最难以完全相信的基督教教义。你信不信罪是如此邪恶，应当配的审判？正如我们的西敏信仰告白所说，没有哪一个罪小到不会被神审判惩罚。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仍然在犯罪，我们在做各种各样我们知道是错的事情。虽然这些错事不至于让你入狱，虽然我们以为这些小罪还有点体面事情，但任何一件在神的圣洁面前都站不住脚。你知不知道，你信不信，哪怕是罪罪微小，在我们看来罪罪算不上什么的罪，神都绝不会容忍。或者你以为神会把你和别人比较之后才决定是否要审判你？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问一个人，你竟然怎么样，对方回答说，哦，比我应该得到的要好。但也是说，你们听到悲剧不幸的时候应该悔改。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核心。或许我们不喜欢神这种可怕的圣洁，但这就是圣经向我们显明的这位圣洁神。到此为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今天所学的重点。第一，我们对自己的评价错了。第二，我们对苦难的认识错了。第三，我们对神的观点错了。最后，我们来看耶稣举的比喻。一个人有一个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主人连着三年白花了时间精力，他种的无花果树不结果子，于是决定要砍掉。 管员的出来带球，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再等一年没果子的话就砍掉。你注意到没有？主人还是选择了这个高代价不合理的方法。我们都知道这句谚语，没有结果的事情重复100遍也不会有结果。但主人还是同意了，好吧，我再花上钱，花上时间，采用这样不合理的方法，或许这棵树会结果子呢。这里让我们瞥到一眼的，就是圣经其他地方明白无误的说明的原主的慈善、怜悯和耐心。神造了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万有，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目的是要人结出果子，荣耀他的名。年复一年，他就是找不到果子。说实话，你回顾一下人类历史，整个就是一个糟糕的故事。如果你读一下神子民的历史，也是同样糟糕可怕。假如你是他的话，你会怎么做？我们自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可事实上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想到的只是我们自己，因此很难走出自己的中心。作为神意味着什么？创造万物为的是自己的荣耀，然而处处是叛逆，处处是罪恶。我们真的是很难从神的角度来理解。在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里，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上看到一眼。他种下无花果棵树，一年到头精心照料，却找不到果子。想一想创世纪第六章吧，神后悔造人。为什么？因为他看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世纪六章五节。结果神怎么做？他令大洪水淹没整个地球。大洪水之后，他应许说水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创世纪九章十五节。假如神在人的真正本性暴露出来要淹没世界的话，那么的就永远不会干。假如神让大楼倒塌在我们身上，这本来就是我们配得的，人类历史就不可能还撑到今天。但是神仍然耐心的等待。为什么？因为他想要我们悔改，他没有审判的愿望。彼得说，有人以为神在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到目前为止，基督还没有再来审判世人，因为神想要拯救更多的人。可见神的怜悯有多大。那么神是不是还要来审判呢？他当然要来。这不是这段经文的惊人之处，这段经文的惊人之处乃在于神一直在等待，希望破碎的人性会改变，人都会悔改转向他。这难道还不是在显明神的忍耐吗？保罗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急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世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三章25至26节。你或许会问，神啊，你说你是圣洁的神，可你为什么还让这些罪人活着？神差了自己的儿子作为赎罪祭，为那些看上去他不在乎的那些人的所有的罪付上赎价，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承受惩罚，来宣告他的公义。他的确惩罚罪，大楼倒塌在他儿子身上，他儿子的血掺杂在逾越节的祭里面，好叫你我能够坐在这里听到福音，藏身在他儿子里面。因此我们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悔改，说我身上的罪一定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需要神如此行。无论你以为自己身上是罪有多小，他仍然大到神无法容忍，而要求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生命藏在他里面，你一生的罪基督都已经付上了代价。我们的一生就是悔改的一生，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愿你重温此信仰，愿你转向基督耶稣。让我们一起祷告。圣餐，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张桌子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核心所在。如果说我们的一生是悔改的一生，这张桌子就是我们悔改的桌子。不是要我们搜肠刮肚找出自己的一切罪来，刚才敬拜开始时我们已经做了。悔改是调转离开，对吗？ 调转就是从你自己那里调转开来，认识到我自己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神悦纳。转向自己以外的那位主基督耶稣，他的确被神悦纳。这张桌子是为了在这方面帮助你。这饼这酒都在你以外。触摸，品尝他们，他们乃是基督的身子，宝血，乃是你的希望所在。凭信心领受，你必将被神悦纳，你必将见到基督。在那天到来之前，神赐给我们这顿圣餐，要我们现在就知道，审判来临时，我们将安全地葬在基督里，那天必将到来。让我们一起祷告。
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难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子太初
Yeah.